这里是推女土屋的夜晚，我们都在夜里期待着，希望有天破案的线索会降临。再等一下下，天空会亮的。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我是莉莉。在台湾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我在朋友的现实动态都看到他们 po 文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来到了41度。因为台湾是很湿很热的天气，那我来分享一下纽约的天气状况。那纽约呢的温度大约是27度、28度，虽然这个气温看似没有很炎热，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某些时间段还是会让人家有点受不了，例如中午时段跟我觉得睡前的时间，就会你会觉得有点闷闷的，不是很好睡觉，或中午的时候不是很好做事情。所以这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开冷气，开差不多3个小时，但是我不会开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声音现象很严重嘛，然后环境持续被破坏当中，我就不希望再大肆的去破坏环境，希望可以节省一些能源，然后也让这个地球环保一点，所以我就通常都会开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可能用那些剩余的冷气，然后再继续去工作。就是像台湾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不得不要开冷气，因为你可能汗流浃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你就会觉得头很晕，然后没有办法思考事情。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都会在自己的动态上面讲说，哦，其实受不了这个天气，然后必须得要待在冷气房里面才会觉得不会中暑啊。所以呼吁大家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当中一定要多喝水，不然中暑的话，其实有时候每个人体质不同，可能有时候有些人需要2-3天才可以恢复原本的精神或是回原本的身体状况。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犯罪案件。今天要讲的案件呢，是关于一位豪宅女主人拉老李的故事。我就先从女主人拉老李的豪宅开始说起。那这座雄伟的灰色三层建筑呢，又被当地人称为鬼屋。它像堡垒一样出现在法国区的皇家街跟董都尼科尔斯街的拐弯处。现在呢，很多的旅游团都会去观赏这一座建筑，导游就会带着游客呢去到这个建筑外面，讲述这一位拉老李夫人的故事。拉老李夫人呢，在1830年的时候呢，她就有虐待她的工人，并且让她的工人遭受到很多很多的酷刑，是因为呢，在当时有发生一场火灾，揭露她的恶行之后，这位女生呢才被居民赶出了城镇。这个事件的起源，我们就从这场火灾开始说起。1834年4月10号早上，拉老李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当天，她跟她老公都在家。那这个火灾呢的源头是起源于厨房。起源于厨房的这个火苗呢，很快的就让整栋楼陷入了火海当中。旁边的邻居看到这样的场景，纷纷就赶快过来救火。那邻居其实都知道女主人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工人，他们就特别的跑来问女主人说，哎，你雇佣的工人都还好吗？他们都有逃出来吗？就很紧张的问这个夫人嘛。但是呢，很奇怪的，这个夫人呢，对于邻居的提问并没有回答，甚至态度上还非常的冷漠，只很着急的啊，赶快收拾自己贵重的珠宝、包包、衣服和鞋子，甚至到最后，她还恼羞成怒的斥责邻居说：“这是我们家的事，不干你们的事，为什么要问那么多？”这样一反常态的态度呢，让邻居感觉到非常的疑惑。不过火势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趋势，不停的在燃烧当中。邻居很想要冲进房子里面救出里面的工人，但是呢，这个豪宅的前门跟顶楼有一个小房间的门都上锁了，必须要有房子的钥匙才能开启哦。 当救援团队呢抵达现场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去跟这对夫妇要钥匙。不过在要的时候，这个夫妇两个人却双双的拒绝哦。我在现场的法官看到这样的情况快要失控了，所以赶快下令救援者破门而入救出工人。那当救援团队破门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想，里面的场景应该是很多被烟呛伤或是被大火烧伤的人。但是呢，他们一打开门却是更惊吓的画面。救援人员就看到有些工人是被吊死的，然后身上布满了淤伤，特别的瘦弱，有些甚至是受伤到没有办法辨识他是人类。这里我就看到有一些报道写救援团队看到当时里面的情景。那因为呢，我等一下要讲的情景有一点血腥跟细节有点多，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吃饭，或者是你对于这样的血腥场景很不能接受的话，你可以快转或是稍微的跳过这一段。他们打开这个门之后呢，他们就看到有几个很可怜的黑人从火里面出现，他们的身上布满了伤疤，身上还挂着很重的锁链。那救援人员在这一场大火当中总共发现了七名奴隶，其实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很严重的肢解。那有些人呢是脖子被吊住啊，然后四肢被拉伸到很远的距离。那他们也发现到一位年长的黑人，然后这位女生呢，她非常的虚弱，而且呢，头上有很深的伤口。另一名妇女呢，她是带着很重的铁项圈，那脚上也被沉重的铁链给拴着，感觉就是没有办法到处行走。另外一名男性呢，跟刚刚那位年长的黑人一样，他头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他的身体呢，从头到脚都布满了很多的伤疤，而且因为他的伤口没有被处理，也没有被治疗，所以他的伤口都有很多的虫子在爬。另外一名混血男生就跟救难团队的人说，他已经被这个锁链锁了5个月，每天只能吃少量的饭菜，甚至每天也都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虽然这七位工人很幸运的从大火当中被救出来，可是他们的生命延续的并不长，因为他们受到非常严重的虐待。那最终呢，他们都因为承受不住这样的伤害程度而死亡。救援人员在厨房把厨师救出来的时候，厨师其实有讲述他所遭受的一些酷刑啊。我刚刚有说这场大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的，救难人员、还有法官啊以及检察官啊都跑去问这位厨师说，诶，为什么这一场火灾是从厨房开始，厨房是发生了什么事。厨师呢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他长期都被锁在火炉旁边，每一天呢这个夫人就会跑来威胁他说，如果你没有乖乖听我的话，或是你没有照我说的话做的话，我就会把你带到楼上的小阁楼进行处罚。其实呢，在里面工作的工人都知道，如果你被夫人带到楼上的小阁楼，那你几乎就是一条命就不保了。然后如果你有一条命，那也只剩下半条命。所以大家都很乖的做事情，就是希望不要上去到那个房间，因为每一天的生活都非常的痛苦。于是呢，这位厨师就想说要跟这位夫人玉石俱焚，他就在厨房点燃了火，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苦海。这样虐待的消息呢，很快就散播开来。大家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觉得这一位夫人非常的可恶，所以有4000名非常愤怒的群众就聚集在这座房子旁边，然后就砸碎了豪宅的窗户，撞倒了门，并且取出所有没有被烧毁的东西。他们在破坏豪宅的过程当中，竟然发现更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们发现呢，这个豪宅的地板下面藏了更多的尸体。那就有传言说啊，夫人可能杀害了有数百名的工人。这件事情越传越大，美国的南北各地报纸呢都报道了这个女生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位夫人可以得到惩罚。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执法人员还是没有出现。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做错事的人他都没有受到惩罚？所以大众呢就非常的生气，越来越愤怒。夫人在面对这些抗议声浪的时候变得极为胆小，希望她可以赶快逃出这个地方。那有一天，夫人的工人车夫巴斯蒂安，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工人，他就驾着马车来载夫人。 那有人呢看到了夫人准备要踏上马车，他们就赶快冲过去把她拉下车。那有一些人则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马匹，不要让马匹前进。司机见到这样的情况呢，于是就用鞭子鞭打人群。当人群后退之后，他们就驾着马匹沿着河口路飞奔到彭恰特雷恩湖，准备搭船离开。拉劳里夫人登上了一艘帆船，他们穿过了湖泊，抵达了曼德维尔镇。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就在那边处理了财产的事情。那他们决定呢，把财产分配给夫人的女婿福斯托和德拉苏斯。但除了处理财产之外，夫人并没有帮忙救出她的工人巴斯蒂安。巴斯蒂安其实就是刚刚驾着马车救出夫人的那个工人，就连救出他的工人他都没有帮忙。等于说呢，让这位工人在新的地方自生自灭。两个人处理完财产的事情之后呢，拉劳里夫妇就从曼德维尔出发，前往纽约市的莫尔比。1834年6月24号，他们乘坐波兰的轮船前往法国勒阿佛尔港。三个礼拜之后，拉劳里夫人又前往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拉劳里夫人在洛特河畔的家。短暂停留之后呢，再度前往巴黎。1842年，夫人的儿子保林布兰克写信给夫人的女婿德拉苏斯，在信中呢就说到，夫人一直都很想回到豪宅的那个地方纽奥良，因为夫人经常纠结于为什么自己必须离开纽奥良。最终呢，这个夫人的老公实在是受不了每天耳边都是这样的抱怨，于是呢他就离开了夫人。那有传闻就说呢，这位老公最后就搬到了哈瓦那，并且就在哈瓦那这个地方过世了。在夫人生命的最后，她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需要离开。那有些人说，这位夫人可能早就已经患上了精神疾病或是老年痴呆症，所以她才会有一再重复的行为，或是一再重复说，哦，为什么自己不能回去。有一些更可怕的传闻是说，她可能早就已经回到了纽奥良。那大家之所以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是因为夫人已经变成一名地下连环的杀手。那拉劳里夫人是如何去世的呢？在世间上有流传了好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说在1842年，她在度假胜地波城附近因为狩猎受伤而去世。那她的尸体被运回纽奥良，并埋葬在圣路易斯一号公墓。那第二个版本是，这个夫人年老之后，她就长期的生病。他在1849年12月7号去世，他的葬礼办在圣路易斯安廷教堂。办完之后呢，遗体就被埋葬于蒙马特的公墓。根据某些资料显示，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转往到纽奥良。根据纽奥良总教区的安葬登记册里面有记录到，圣路易斯一号公墓的坟墓应该就是拉劳里夫人最后的安息地方。不过因为这个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善，所以其实夫人和她的任何的直系亲属都没有真正被列入到安葬名单当中，那只是据传。第一个确实有记载到埋葬地点的是他的曾孙女，那这个夫人的曾孙女是在1884年去世的。夫人的豪宅被大家破坏殆尽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栋废墟，直到1838年被皮埃尔·托里斯托买下并且重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明星尼古拉斯凯奇在2007年以345万买下了这座豪宅。可是很奇怪的是，他买下豪宅之后，他的运气就变得奇差无比。然后甚至他到2009年他就申请了破产。后来这栋豪宅何去何从呢？他就是被地方的金融公司以230万美元所购买。我在思考这个案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我不晓得为什么拉劳里夫人会变成那么残暴。这就要从拉劳里夫人从小到大的背景说起。奴隶制是如何被引进的呢？在纽奥良，当时呢是被法国统治的时候引进的。一开始呢，他们先奴役美国原住民，接下来再演变成奴役非洲的奴隶。 纽奥良在1763年转变变为受到西班牙统治，虽然在这个时候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但非洲奴隶仍然被允许雇用给当地人。时间到了1795年，受雇用的奴隶因为受不了各种压榨与虐待，于是他们群起叛乱，开始购买自己的自由和其他人的自由。被抓到的奴隶被殴打跟处决，而处决的方式则是用很残忍的方式，用斩首的方式，甚至到最后被斩首的奴隶，他们的头还要被插在长矛上面展示。其中还有三个白人也有参加叛乱，但受到的惩罚却是相当的轻微，他们三个只不过是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禁。海地革命成功，推翻了法国统治者胡安，建立出没有奴隶制的国家，这样的结果让美国和加勒比海的主人们都非常的紧张。1804年海地革命结束，美国拿回路易斯安那州，在革命期间逃离圣多米各的主人带来了数千位非洲的奴隶。虽然1807跟1808年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为了要因应美国南方棉花工业快速发展，这些主人还是需要很多的工人来加工棉花，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奴隶被迫出售，从一个土地迁移到另外一个土地。拉洛里夫人出生在1787年3月19号的纽奥良，她是在我上述所讲的时代背景下长大的。她的祖父1730年把全家从爱尔兰带到了纽奥良，他们家具有巨大的财富，一座占地1344英亩的土地。拉洛里的爸爸被封为爵士，而妈妈则是众所皆知的社交名媛。拉洛里的妈妈在1807年去世之后，爸爸又与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当海地革命开始的时候，拉洛里夫人当时非常的小，才4岁而已。在报纸上啊，她常常都会耳濡目染，看到了很多的照片还有文字的形容，就展示白人对于黑人或是奴隶的残酷酷刑，所以他从小就感觉到人们都越来越害怕奴隶会叛乱这件事情。1800年路易斯安那州就从西班牙的统治转交给法国统治。长大之后，14岁的拉洛里夫人与第一任丈夫拉蒙结婚。拉蒙是一位寡妇，也是一名西班牙王室的高级官员。1804年美国接管西班牙土地时，他还被任命驻西班牙的总领事。不过最终拉蒙在哈瓦那意外的去世，拉洛里夫人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在1807年3月19号回到了纽奥良，拉洛里夫人到了20岁就嫁给了第二任老公，因为那时候就是正好面临了拉洛里夫人母亲的去世，所以她因为母亲去世这件事情，她拿到了一笔非常非常丰厚的财产。第二任丈夫是一名非常精明的律师布兰克，他的财产非常的多，总共是200万美元。财产包括有土地、农场、设备、牲畜及52名的奴隶。布兰克的爸爸也送给他们一个植物园和26个奴隶。除此之外，布兰克还买了一套2层楼的别墅。那之后呢，他们就拥有了4个小孩，总共是3个女儿跟1个儿子。但很不幸的，律师在1816年去世，当时律师才非常的年轻，只有50岁。不过呢，他却留下了超过220万美元的庞大债务哦。这些债务让拉洛里夫人的财务陷入到危机，于是他就开始拍卖起家里的所有的东西。但很奇怪的是，在这段经济困顿的期间，他家里的8名奴隶，这8名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妇女或是儿童，开始神秘的死亡，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确切的死因是什么。到了1824年，拉洛里夫人的父亲去世之后，她获得第二笔非常巨大的财富。很快的，她就遇到了20出头的相当年轻的医生，他们两个人爱情发展得非常的迅速，很快两个人就未婚怀孕。不过啊，因为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容许未婚怀孕的事情，是非常保守的，于是他们决定在1826年结婚。当时拉洛里夫人已经是38岁，那他们总共就差了18岁。 最后他们两个人在纽奥良的皇家街1140号购买了一块土地，并且建造出一座两层楼的豪宅，其中包括有独立的奴隶宿舍。不过好景不长，1832年的秋天，拉洛里夫人提出要跟医生分居的申请，夫人就控诉她老公会一直打她。英国著名作家哈里特告诉大家，夫人其实有另外一面，这是他借由访问当地人所得到的小道消息。在美国还没废除奴隶制度之前，在1830年到1834年，拉洛里夫人的豪宅里面至少就有12名奴隶死亡，但没有资料记录到这些人的死因是什么。根据法庭的记录，从豪宅当中至少有找到两具尸体。有位邻居看到一名12岁的奴隶从豪宅的顶楼跳下来身亡。据说奴隶想不开的原因是因为在梳理夫人的头发时不小心拉扯到夫人的头发，于是遭受到惩罚。被拉到头发的夫人非常的生气，并且鞭打这个奴隶，便一路的追随他到屋顶。那无处可逃的奴隶没有选择，只好跳下去结束生命。这名年纪很小的奴隶其实没有被好好的安葬，而是被夫人埋进豪宅里的一口井里面。那有一些邻居有见到夫人埋藏尸体的过程，并且偷偷的通报警察。那夫人因为这件事情就被判处有罪，然后罚钱，并且被迫呢要售出九名奴隶。但是非常的不幸，就是大家就知道说，诶，这九名奴隶是不是终于可以逃出这个地狱的。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九名奴隶虽然被售出了，但他售出的对象却是夫人的亲戚。所以过了一些时间，这位夫人非常的狡猾，又重新的把这九名奴隶购买回来，并带他们再回到地狱豪宅。拉洛里夫人她在家里拥有很多酷刑的器具，例如酷刑装置项圈，还有酷刑的鞭子。另外呢，豪宅三楼的酷刑室更是可怕，夫人在那里执行更加野蛮的虐待，因为她最喜欢的酷刑方式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像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是非常非常需要很多人力才能可能去肢解另外一个人。那据说呢，她的老公和小孩或者是其他的奴隶可能有帮忙执行。那如果呢是奴隶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受到夫人的胁迫。如果你不帮助拉洛里夫人执行酷刑的话，他们可能也会遭受到严重的虐待。拉洛里夫人对奴隶们做出惨绝人寰的行为，因为呢，以下内容涉及血腥暴力。如果你听了感觉到不舒服，你可以快转或是跳过。这名夫人她会一遍又一遍的折断奴隶的骨头，并且等到这个奴隶他的骨头快要复原的时候，他又再次的折断同一个部位。那有一名妇女因为遭受到上面的对待哦，导致她的手臂和腿上都有多处的骨折。那这名夫人呢，也常常把裸体的奴隶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虽然我在资料上有查到更详细的虐待的内容，但是我看了实在是念不下去，而且我也很担心我这样念出来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呢，我就会把一些资讯贴在我 po 文的底下。那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你再去点击观看。那我自己就自行跳过残忍的过程，因为其实如果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说出来的话，就会有点像如果是影像化必须要打马赛克的那种程度。那接下来我就继续说拉洛里夫人的残暴行径。那她呢实施了另外一个做法，是不让她的奴隶吃东西。那些被允许吃东西的奴隶也只能吃很少量很少量的稀饭。但大家会想说，诶，稀饭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种白色的浓稠的饭？但其实它不是像我们外面所买的那些稀饭一样，这里的稀饭只是燕麦跟鸡蛋然后混合在一起浓稠又没有味道的水。而且啊，当夫人特别生气的时候，她就会把奴隶带到三楼的阁楼。那一旦她把奴隶带到那里，奴隶们其实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出来了。如果很幸运可以出来，那他们的身体也会变得非常虚弱，甚至是他可能都会身体上会有很多伤痕或是淤青的一些痕迹哦。所以在家里的所有的奴隶绝对绝对不会想被夫人带去阁楼。 因为他们都听说夫人的阁楼房间里装有最残酷的酷刑装置，而且根据调查显示，拉洛里夫人的装置很多都是来自中古世纪的刑具。探究夫人的背景，直到那场火灾发生之前，这位夫人一直都生长在有钱人的家里，那他们的家里的环境都是有奴隶的。虽然在纽奥良有许多的主人对待奴隶非常的有同情心，也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对待，但也有很多的主人则是把奴隶视为物品一样的存在。而且就算主人用很极度残忍的方式对待奴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很少主人会因为虐待奴隶这件事情而被判处罪行。或许因为夫人长期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她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自己的奴隶进行惩罚是相当合理的。这也能够很明确地说明为何夫人在离开纽奥良之后还是迟迟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回到原本的地方，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错误。有一些人描述夫人是一名情绪容易波动的女生，她上一秒可以是非常迷人且可蔼可亲，而下一秒马上就转变为非常暴力的脾气。那许多人认为她患有精神疾病，那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大家直觉地认为第三任年轻丈夫其实很快就后悔跟这名具有古怪个性的女生发生了关系，那为了摆脱这位夫人，她还搬迁到其他地方。而这位男生的举动让本来情绪就不稳定的夫人精神陷入到崩溃的边缘，虽然丈夫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但他仍然掌握着奴隶们。那夫人就把所有的沮丧和愤怒发泄在这些奴隶们的身上。拉劳里夫人作为一名主人，她飘忽不定甚至精神错乱的个性，以及她与年轻的第三任丈夫不愉快的关系，导致她做出非常可怕的行为。如果今天她生活在另外一个时空或是另外一个地方，那她的愤怒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发泄，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受害？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伤心的故事？这栋豪宅拥有悠久的历史，那从过去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鬼故事传出来哦。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六个鬼故事。第一个鬼故事呢，是1894年，当这一栋豪宅被修复成公寓的楼层之后呢，有一名房客被奇怪的谋杀，而且房子被洗劫一空。关于这位男子的朋友，他就说，其实这位男生他一直有在抱怨，在这栋房子里面有鬼魂，并且他发誓说，最终会有恶魔杀死了他。第二个鬼故事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座豪宅被改造成一所黑人女子学校，许多学生晚上都会哭着跑向老师说，他们遭到一个神秘幽灵的袭击，而且学生的手臂上都带有许多的抓痕跟淤伤。老师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灵体，他一开始就觉得那是同学之间的打闹而已吧，然后他就一一的询问同学，问说到底是谁在捣乱。但是呢，询问之下，老师始终没有找到这个捣乱的凶手是谁。第三个鬼故事，因为呢这一栋豪宅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的旅游团来到这边都会来介绍这一栋豪宅的故事。那有一名导游和游客就站在豪宅的对接开始讲述，那个导游就开始介绍这栋豪宅的历史。那在讲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导游突然感觉到自己肩上的包包被拉了一下，他觉得是谁要去偷他的包包，于是他就迅速的转身对要偷包包的人大吼大叫。但很奇怪的，他转过去却没看到有人在那边，所以他把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就继续讲解豪宅的历史。可是很奇怪，那个力量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是更大力的拉扯导游的包包。那导游这一次是非常确定那个是有人拉他的那个力量，他很生气的往回看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第四个灵异事件是，有一位导游他站在豪宅附近的路灯下与一群人交谈。那当时啊，这位导游正在讲述那个12岁的女奴隶为了避免让夫人愤怒所以跳楼身亡的故事。很诡异的是，当导游一说到那个奴隶的名字，这个路灯就开始闪烁。 那这时候在旁边听的人全部都倒吸一口气，想说这一定是灵异现象。那经过那天晚上之后，这个路灯其实坏了好几个星期，那现在其实已经装上了新的灯泡。不过装上灯泡之后它也是变得蛮奇怪的，因为那个灯泡呢是比其他的路灯还要明亮的。第五个灵异故事是，有一名灵媒在这一场幽灵之旅之中，他就觉得他感受到奇怪的感应。当团队接近这栋房子的时候，他就喘着气说那一片墙壁不是小女孩掉下来的地方。那幽灵之旅带领的导游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当灵媒提到小女孩的时候，其实导游还没讲到那一段故事。但实际上灵媒的感应是正确的，小女孩的确是从豪宅的另外一边掉进庭院的。灵媒说她在这段旅程当中，她感受到沉重而且很巨大的悲伤。她说她能感受到有两个灵魂的存在，一个是很爱捣乱然后很爱闹游客的小男孩，一位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小女孩。第六个灵异故事是，有一名年轻的女生曾经住在这座豪宅里面，她说她跟她的家人都经历了很多灵异的事情。他们说当厨房没有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厨房里发出锅碗瓢盆的声音，好像有人在煮饭。还有一次，这位女生的父亲起床，结果看到椅子后面躲着一个戴着高顶帽子的男生，那他看到当然觉得很害怕。那有第三件很奇怪的事，有一次当这位年轻的女生回家的时候，她就看到屋顶上有一位小女孩坐在上面盯着她看，然后她看到这个画面感到害怕无比。那后来因为发生太多太多的灵异事件，于是这家人就搬走了。那这位女生长大之后还是有回到这个豪宅，她想要跟豪宅里面的灵体进行一个和解。不过很奇怪，就当他慢慢慢慢的走向房子的时候，却被突然的撞倒在地上。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犯罪案件。那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 IG 或是 Apple Podcast 下面帮我留言，或是你想跟我做一点互动，你也可以去 IG 私讯我，我也会回你。那看完这个案件，我就有一个感想，我就会觉得在那个年代当中，不同族群像是白人跟黑人或是非洲的当时的奴隶，他们的差别待遇非常的大，然后好像这两个族群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或是受到的惩处真的是天差地远。我相信各位听众一定有在用 IG 的 Threads 的功能，然后因为现在 Threads 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系统，因为它可能还在进行一些修改，我有空的时候就会上去发一些关于我的一些小小的事情，或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一起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